缘和没到有区别吧？
啊，你说什么？
无缘
啊，
不是无缘不斗吗？
对。
还有呢，就是缘分没到，是不是有区别吧？
那当然有区别了。实际上，菩萨说的无缘不渡，并不是指一辈子不渡他，是他们现在跟他没有缘分，并不是指他一辈子没缘分。
有些时候听到您，就是有人听众问您，就是两个人，比如说两个都是癌症的病人，第一个你就告诉他念什么经，然后是念多少张小房子；第二个你根本就说都没说，是不是？第二个您就觉得他好像目前好像是缘分没成熟还是怎样啊？
我经常这样的，缘分没成熟，气场不合，台长一般的我不会伤到自己，因为我要救的人多呢，我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我来伤到自己。
对，当时那个人还后来还说，哎呀，赶快问台长多少张小房子，我说不要问了，台长肯定觉得他气场不对，你就不要再问了。
问的，
因为我说你看第一个台长你没问，台长就说了，第二个你再问的时候，台长肯定觉得不对了，他就不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我现在的法身全世界到处跑，台长的气场多厉害，你看看我跟他们那些人接气场的话，你想想看，我只要他跟我一通上电话，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人气场好不好，我愿意讲的我都讲，那个人气场不好的话，我都知道他不能接受很多的佛法的，就根本不要跟他讲了。
对
呀、啊，那你如果他提出来这问题，就像小孩子提出来，哎呀，宇宙怎么来的？地球怎么来的？你去查字典上面都有。
嗯。
不要来问我，你这种人就不是根本诚心来改正自己生活上东西的。就像我们过去有些青年团的小孩子讲，你问他问题，卢队长，你能帮我解决一下？哎，这个人应该，我们觉得应该怎么样啊？来改换自己啊，讲的就一套套的，就是简直就是非常非常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就像医生跟人家讲一样，医生啊，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细菌是怎么形成的吗？
无聊。随便就去查就可以了吗？问
他。怎么形成的？不道理是一样的吗？卢台长，那个空气怎么形成啊？你找科学家去查。你就要记住，你要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你就必须要相信。你首先有信了，你才能改呀、啊，对不对呀、啊？
对。有些人你看吧，他最没可能念经的，哎，结果你一跟他讲，吧唧马上就念经了。
对啊。
有些人，哎呀，台长，所以我觉得我很替那些人觉得很可怜，台长浪费了那么多气场帮他看了，就说他女儿的精神病就是他父亲造成的，然后还当众答应给他父亲就是给他那个亡夫超度，结果回去他就不念经。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我浑身就不舒服。
你知道
吗？
你知道这种人就是你救啊，这种人。
然后他就在他们家放大悲咒这样子的。
我告诉你，这种人就是为什么台长经常会被很多的灵性纠缠，为什么台长会这么累，包括你现在感觉得到了吗？你救一个人，这个人如果答应你说念，回家不念，那个这些灵性没有办法，他就来找你渡的人，你会念的，因为是你救的他，你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为什么台长在广播里有时候这些人就不愿意救他们呢？因为等我知道他们不会念的，他们如果心都不诚，他们连相信都不相信，问出这种问题，所以你如果一救他的话，接下来他不念经，那些灵性全来找我，你听得懂了吗？
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他们很多人就找那些，我一问的差不多，我就说对不起，就是台长今天不看图腾或者怎么样，因为我说你回去不念，他们说哎呀，万一什么可万一，有缘的话，台长他哪怕他台长不看的话，他也一样是念经的。台长，我说如果愿意说的话，就自然而然就。
万一走路还被人压死呢？你要信啊！你不信怎么办呢？你不信的话怎么灵啊？心诚者灵，做人都是这样。做人，如果你托一个朋友，跟个朋友交朋友，你先不相信人家，人家怎么来跟你交朋友啊？
是啊。
你还说了，你万一以后大起来孩子不孝顺，你就把这孩子弄死啊？你就不培养这个孩子了？哎，愚痴，太愚痴了。
台长，如果说有些人，比如说像
活的海鲜吃的太多，人的脑子就跟活海鲜一样了，真的，愚痴，真的。
嗯，好，那个同修有一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去渡人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呢，我们就很愿意去跟他讲，然后想找准机会来渡他，然而有些人呢，我们就是不愿意去跟他讲话，请问师傅，这是我们的心障碍了我们自己呢，还是对方的业障阻碍他，让他受不到佛法的恩赐呢？ 这样会不会让我们产生分别心？请师父开示。
很简单，这个事情很简单。实际上，你如果很不想度他，至少第一，从气场上你跟他不合了；第二，如果你要发下慈悲心，你可以试一试。那么问题就是你第二步没有试一试，气场肯定不好，那是肯定的。啊，你不想度他，看都不想看他，那就说明这个人气场一定不好。你跟他讲了，说不定他也不学了。但是问题，你作为菩萨的慈悲，你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呢？
对。
张先生，终于打通你了，台长，请你救救我爸爸。
啊。
台长，我跟你说呀，我爸爸，他就是在12号左右，我打你的图腾电话，我就在打不通。今天我真的，哎呦，我激动死了。我爸爸在12号的时候，他早上的时候，他就是出去到门口那边嘛，就走了一圈，然后回来，那时候也是好好的。但是回来以后，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他就觉得头疼，他的眼睛也是那个又红又肿，就他头疼、肚子疼、眼睛又红又肿。我想他是不是碰到什么那个楼上什么不好的东西啊？不，那个台长啊，我爸爸是四一年的手，
今天不看的。
哎呦，真的我
没有办法的，好吧？我就告诉你，先给他念小房子吧。嗯。
我念了，我在大殿念，我在求菩萨，我给他念大悲咒，念小房子。
你给他念21遍，21张小房子。
21张小房子对吧？
啊。
他这两天头疼疼到现在，那天18号那天晚上他还做梦，他说他梦见了很多鬼，大鬼小鬼很多。
啊，那就来找他了，那就正常的，那就说明他真的需要小房子了，嗯。
有，那现在我跟他共念的功课就是49遍大悲咒，现在我跟他念21遍。
临时抱佛脚，凭什么不烧香？哎，非要到了什么出事了才想，所以这种就像人家医生为什么有时候看见我们病人也很讨厌，平时叫你当心啊，不要乱吃啊，保暖呐、啊，不听的。好了，出了病了，医生啊，我痛啊，不是一样道理啊？
是呀，台长，我现在正在念先经心经给他，请菩萨保佑他开智慧。
哎，开不了智慧吗？我告诉你，很多人们就是不开智慧们就走掉了呀，那什么办法了？是你办法也没用啊，他不相信你有什么办法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像现在很多人跟台长一样的，你相信的人你就可以，所以很多很多其他宗教也讲，你相信了你就得救，你不相信你得不了救，你相信人家，那么你才能有救啊，人家才能救得了你啊，对不对啊？
对啊，
嗯、
所以我在这两天拼命的求菩萨，求菩萨帮他开智慧，让他快点相信。
嗯。
他的眼睛，医生说他的眼睛那个叫什么青光眼，那个白内障跟青光眼，医生说这个眼睛不行了。
嗯。
台长，这个眼睛、我要念多少小方子给他？
去看病去吧，嗯。青光眼白眼，你爸爸不相信的，没用的。嗯，给他消也只能消一点点。所以菩萨为什么讲一句话叫无缘不度啊？那没有缘分的，你先度不了啊。嗯，听得懂吧？但是无缘并不是说永远不度啊，因为他以后有缘了呢，又能救他了。那你现在先让他有缘了，你才能救他
了。所以我现在拼命的念念经给他求。
念心经。
念心经对
求没有用的，先让他自己相信你念的这些经才会有效果，好吗？
好的。
嗯，
那我现在先给他念21张小房子给他。
对，好吗？先给他念吧，小房子总是比较好的。不管相信不相信，小房子烧下去给他的名字的药经者总是会对他有明显进步的，明白了吗？
这两天眼睛的肿已经消下了，消下去很多了。
哎，
但是他的头大概还有点疼，疼了他就很难受，眼睛疼。
谁不难受啊？死的时候还要难受呢。好了，我告诉你，没有办法的，只有好好修的，不修的话，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死的时候跟你说很痛苦的，不是头痛的问题了，浑身痛啊。你知道很多人生骨癌的人痛的呢，医生给他打止痛针啊，打这种麻醉药都没用的，他里边痛啊，就这么痛死的。啊，我曾经说一个人，我说他饿死的，他很有钱的，我说他饿死的，他还笑我呢，他说不可能，我几辈子都吃不完的钱，结果生食道癌就这么饿死的。我早就跟你讲过了，这个世界上就这么简单的，啊。信的人一定能够得救，不信的人不能得救，没有办法，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我和我妈妈还有大姐和还有我都
帮他好好念小房子。
嗯，
好了。嗯，
哎，台长，那这样的话，那个晚上、早上、那个白天跟晚上，是不是都可以在家里放那个大悲咒啊？
他在医院里还在家里啊？
他在家里。
啊，在家里，他如果反对的，那你最好还是不要放。
他如果反对，但是他也没有这个想到要自己去修，就是这样。
嗯、
我们在修，他也不反对我们，但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要去修。
那你就给他念放大悲咒，他不反对，你就可以放。如果他反对的，他脑子里觉得很讨厌的话，我告诉你，罪上加罪啊！
哦，
听得懂吗？所以还不如不放呢。
哦，那放的话是在我们家里的佛台这边放。
轻轻的，很轻很轻的，让他好像听到，好像听不到，那是最好的。
嗯。
明白吗？太响的话，他会觉得很杂草的，他会不舒服的。嗯。
嗯。
因为对一个还没有念经的人来讲，这些东西都是比较麻烦的。好了。
我现在都跟台长好好修，我现在也正在努力的度我身边的人，但是他们有的人信，但是不念经，那我也没办法。
没办法就不要去理他们了，明白了吗？度人度有缘人，有缘的人一听就好了，没有缘的就不要去度他们了。
嗯，台长，我认识接触你法门，我也是很意外。一个网友他发了你的网站，不是微博的那个链接，我也是登录进去看，一看之后我就迷进去了，然后天天都在看你的博客，
啊、
听你的
对、啊。对呀、啊、对呀，好好学了啊、
哦。
嗯。
台长，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就是我在渡人的时候，就是结缘给本书买你的书给他，然后这个人他第二次来就来就说这个书很好，他要学那念小房子。
嗯。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里他好像可能就是也是从通融的这种人吧，他给这本书给这个人看，他说这个书是用书，让他赶快把这本书送给别人，不要念。那我应该怎样逗他？我觉得这样，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给他说我从来跟你学，去年开始学，学了很多。
对，你就不要逗，如果他不要听，他就不要看，你就不要逗，明白了吗？
哦。
就说明他跟台上缘分没有，他跟佛没有缘分。这很简单，有些人他愿意看你就度他，不愿意看就不要去度他。就举个简单例子，
他是要看的，他说给他父亲看，给他什么姐妹看，都说这个书很好，但是就是因为那个人就是给那个就是好像感觉是通人的人说，他就是让
他就是听了人家讲了之后，他如果就是擅自的改变了意志的，那就说明这个人没脑子。那有些人就是缘分还不够，我们就救不了，就不要去救他了。
哦，就不要勉强。
哎，绝对不能勉强，学佛绝对不能勉强。
哦、
你去想想看，很多人自称为自己学佛学得很好，整天嘴巴里讲这个不好，讲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这种人你说好得了吗？
嗯。
这种人是菩萨吗？菩萨会说人家不好吗？
嗯。
对不对啊？你也没听说台长说哪个法门不好啊？
没有。
啊、好吧。这就告诉你什么是真菩萨，什么是假菩萨，你自己分析一下。如果他骂人家的人说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这人就是假的。你说如果观世音菩萨现在下来会说，哎呀，这个法门不好，那个法门不好，会不会啊？
不会。还有一同修，就是也是我度的这孩子钢琴老师，他说他也是夫妻关系不好，正来度他，然后他做一梦，他说要我能打通电话问问您，他就是说他老公啊，那个他们家要搬家了，然后门前有两棵树，他老公呢，然后就说把那个树也不怎么锯了，这个树然后挪到那棵树上，然后呢说他老公那个大书包里还是一个女人的那种大书包，然后搁好多东西。
嗯，
就这么一个
啊。这个你告诉他先生心啊，他现在的心啊最近比较乱。
嗯
嗯，详细的你就别告诉他，就是说他先生的心很乱，一定会、
嗯、
哎呀，这种事就不能告诉他了，一定就是会还有另外一个缘分出现的。
是因为那个他也是跟我的情况您知道不太，跟我情况差不多，他先生也是父母力就是特别闷，在家不交流那种、
啊、
我就跟他说，我说他因为老每天给孩子上课，每周每给孩子上钢琴课，我说你就听我的念那个就是在咱们这个心灵法门
解
结咒，对，念解结咒，我就告诉他了。但是您知道吧，这个缘分可能还没到，他就是现在说考博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老是给打电话给他催他，然后我说所以先给他问
你，千万不要催他，因为有些法门呢很喜欢盯着人家，当人家缘分不到的时候，人家会觉得烦的。
是，我也怕这个。
你要记住，我们不要盯人家，我们要随缘。这种事情你越盯着人家，人家觉得你有什么目的。现在的人特别难弄，你对你盯着人家，人家总觉得你有目的。我们没有任何目的，我们就救人就可以了。
是不是？我是盯着他，是那个，我说那个盯可能有点词，那个什么用词不当。我就觉得我挺关心他的，我觉得还行。我你看我度这个十多个人，就真正学，我一共给了20多个人了啊，就是真度、真正学的这十多个人，我都是这样，就是隔一段时间我就问问人家怎么样。
啊，这是应该，这是应该。如果你已经度成功了，你应该关心他。
嗯，对，他现在就是说光开始读大悲咒，他就是说我都让他们循序渐进，我不是说一定让他们怎么怎么样。
嗯，太好。
所以这十多个人就读的挺好的。
那没问题，那一定没问题的。
行，您看我现在好多了。
好很多啊，你现在精神好，身体好，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哎，绝对绝对的，因为你能渡人的，这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也觉得是，我老公打电话是我老是在渡人。
他其实就是说，就是不是很信的人啊，他家人在拼命给他念经，然后他自己病已经病入膏肓，已经是不行了，但是他只要看到家里人给他念经，就会胡言乱语，就会说很多违愿不好的造口业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家人也很痛苦，因为每天还要陪着他，然后不念经又不行。那么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让他的家人给他念劝导声文啊？
没用了。
还是说
不相信的人在造口业的人没有办法，所以菩萨一直说了，救有缘众生，没缘众生救不了的，没办法啊、有些人我们只能看着他去死，真的你救不了的，就像很多孩子一样的，妈妈看着他非要去找这个男的嫁给他，妈妈爸爸看出这个男的像流氓一样，他就爱他，我们没办法的，有的时候人不开悟的话，我们就救不了他的。所以有时候开悟比给他念经还要重要，让他自己开悟，像你们都会念经多开悟多好啊，你们用不着跟你们讲什么的，他有些人不开悟的话，你救不了他的，没有用的啊。
对，因为最近可能接近年底，类似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类似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没办法，
有时候看的也是
反正也是先救好的再救差的，先救有缘的再救无缘的，救完了有缘的再救无缘的，没办法，就是你家里人没有缘分你也救不了的，你家里人你让他再造口业更害死你。
就是经常听到有同学因为度业障重大人而背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师父呢开始说是不开示对方属于不该救的人，但实际上生活中有一些业障很重的重病患者通过三大佛宝而获救，而面对重病的人，如果因其他业障重而不去救，是就有可能失去救人一命的机会。请问度业障重的人怎样判断他对方该救还是不该救呢？
很简单了，很简单了，根据自己的感觉了，啊，还有你自己的能不能救了，有的人救不了的，没办法，师父有时候很无奈，有些人跟师父的缘分也就是几面之缘吧，有些人呢看到师父很喜欢，开始的时候欢喜缘，欢喜缘过了之后呢，师父讲他几句呢，啊，他就不开心了，啊，他现在因为长期的身上那种恶习了。他跟我欢喜缘的时候，他是看到师父，哎呀，能够很开心，因为他法喜啊，他觉得哎呀，有这么好的法门了。啊，过一会儿呢，我讲他身上毛病了，他因为累世的那种积累的那种恶习啊，他就慢慢的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他就会积聚在自己心中，他觉得有人讲他了，他不开心了。啊，这个世界上讲好人就是听骗不听劝了。因为现在人你骗他，他都上当，他都开心，啊，所以他会上当，会受骗。但是你说他身上毛病啊，他就不开心了，没办法的，啊。
是的。
所以这种人就是很难开悟。所以这种人呢，你一看他既然已经一种反馈出来的信息，已经是对你不接受了，那就别去度了。因为你要记住，你度一个不开悟的人，你可以度十个开悟的人。你度十个开悟的人，你可以度100个积极上进希望能够求佛拜佛的人，所以这个你要搞清楚的， 你花你班级里的老师你花了很大的精力把一个很差的学生补好课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功课变得越来越好，没有办法，对不对啊？
哦，明白。
该放弃只能放弃了，没办法了。
是，真的是这样。嗯，谢谢师傅慈悲开
示。无缘大慈，同济大悲帮助，对吗？
对呀、
啊。啊，这样请问我们学佛人应该说帮助人，那坏人有难，我们应不应该帮？就是
听不懂啊，谁有难呐、啊？
就是坏人做坏事。
哦，坏人做坏事，啊、然后呢、
啊？我们学佛人应不应该帮？
应该不应该怎么？
帮助他们，就好像他们有难的时候。
哎呀，帮助不帮助，那很简单了。
啊、对。
如果他现在做好事了，不做坏事了，你就可以帮助。如果现在还在做坏事，
哦、
你就不能帮助。帮坏人也是有业障的。
OK， 感恩。
明白了吗？
还有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请问师父解答。有位做房地产的老板，以前也信佛，后来通过一位同修的介绍，知道了心灵法门。还参加了师父今年的新加坡法会，给师父献花握手，做义工也很用心。法会回来后，因为有些困惑无法解开心中的疑虑，甚至做出对师父的舍命救度进行严重的诽谤，所以没能好好的念经。渡他的那位同修看到了十分着急，但又说不个明白，就找到了一位渡人经验非常丰富的做医生的同修。医生同修非常耐心地给这位房地产老板做了讲解，一一解除了他心中的顾虑，并鼓励他要好好珍惜末法时期这份殊胜的缘分。当时这位老板同修激动万分，离开后马上去买了红布准备念经念小房子。傍晚他开车回家，拐过一个右转弯时，因为有障碍物的遮挡，突然把一位四岁多的小男孩给压死了。事发后，这位老板同修分别打电话给渡他的那位同修和医生同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在他们相互通电话的时候，渡他的那位同修的父亲突然心梗离世。医生同修内心十分纠结，更不知所措。事情没过多久，医生同修也得了一场严重的发烧，着急的想得到师父的解答，想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如此的巧合。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首先他做的孽，他诽谤师父，他一定有报应，这个报应他会受到惩罚，他会把人家压死。实际上这个冤结提早过来，因为他诽谤之后他会有很多的劫难，会提早就像激活一样。第二，他去帮助他的人，其实像这种人已经诽谤了，他已经有业了，而且他的业障很重，就不要再去救他了，因为你再去救他你会帮他背业的。所以他去救他了，再拼命的去讲，实际上他帮他背了很大的业。听得懂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很清楚，如果你们说因为他是老板，他想跟他再拉拉关系，想以后叫他出点钱什么什么，你们这种想法就完全错了。你们要记住了，这个学佛完全靠心的，像这种已经不相信过的人，你拉回来他过一段时间还会不相信的，这种人你情愿只有放弃。听得懂了吗？
懂。
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一个偷过东西的人，你再把他拉回来做一个好人，他看见东西他又想偷了，因为他这是劣根性，明白了吗？
明白。
一个从来没偷过东西的人，你叫他去偷他都不会去偷，偷过东西痛哭流涕，到处跟人家讲不能偷东西啊，我过去偷过的，我告诉你看见东西他还会偷。很多偷人的人就是这么偷的，你听得懂了吗？
懂。
所以要救好人，恶人在末法时期救不了的，我们没这个缘分，没这个能力。师父到今天还被人家讲呢，我有什么办法？那些人他怎么不怕地狱的？你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嗯，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 去跟他讲，学会用智慧度人，度不了不要去度了，过一段时间再说，没缘分，明白了吗？
好，
你看你度了人之后，他自己的业障爆发，他还要怪你，这种人改得了的？我问你啊，什么东西改不了吃什么？听不懂啊？
明白。
好了，再见了。
好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台长啊，有一个同修，他有一些就说就是有一些就说问题。他说他原来他度了一个人，那个人他当时在这里在澳洲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房子的药精者很多，弄得叮叮咣啷乱响的。然后后来他开始念经嘛，念经的话呢，然后他一开始念经念小房子的话，他就把所有那个过世的人都梦到了，连就是我这个同修的母亲，他就在这边才认识这个朋友大概一年吧，然后连他那个母亲他都梦到了。然后他说哎，你怎么没引荐你妈妈呀？他说我梦到他了。后来我朋友说，我那同修说，他说我妈妈都已经过世了，就是说这个人他梦到这么多亡人，所以他那段时间念经的脸色非常的不好。后来她回国以后呢，她丈夫还有她那些身边的人就反对她念经，因为他们搞不懂台长这个法门是到底是怎样的，就怕就说怕她念经以后啊不顾家也不顾孩子，就坚决反对让她念经。然后她就回来以后呢，就说脸色很红润也怎样的。后来我的同修就是心里有就疑问，就说你看她当时念经的时候超度的时候，那人脸色那么不好，那么憔悴，然后回去啥也不干，然后脸还红红啵啵的。说那些不信的人呢，哎，人家还做的什么，还做的生意挺好的，然后呢还是什么很多，反正挺那什么的。那些人说我们信佛，但我们不信人。然后就说他做梦，他做了他妈，他做了他母亲，就那个所谓做生意那个人哈。他我一脚把他踢出去。哎呦，那后来我就跟我的同修讲，我说你不要看他现在是这样子，他以后肯定是。如果不修心的话，肯定他有那个就说发生事情的那一天。
哎，你们主要是还是听台长的东西听得太少了，你们像这种事情要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一些理念去跟他们讲的。因为如果你想救他的话你就跟他讲，如果你觉得他缘分不到就不要跟他讲。像这种人多得很的，这种歪理的人多得很的，他只看到人间，你跟他讲什么？就像个小孩子，他说中学里的数学他都会做，那你现在是大学生啊，你现在学的是大学的东西，他能做吗？
嗯。
他讲跟你讲中学理由，你跟他讲中学道理，你说他听得懂吗？
嗯。
很简单道理啊，对不对？所以你这种话讲都不要去跟他讲。他还说不信你不念经的人还活得很好的呢，那这些人是消他们前世的福啊。
是啊，
对不对啊？你还跟他说了，没生孩子的之前，不是人都很好的吗？
对啊，
那没结婚之前，不是都好的，爱的不得了吗？怎么会离婚呢？
嗯，
你去问他呀。
我跟那后来，我昨天前天晚上看了那个《西游记》一下，我一下子就觉得，就是那个孙悟空有两个出来，后来佛陀跟他讲了句话，哎呀，我说他真应该看。他说你心中有疑问，就是因为你心中不专一，就是你不够，不让佛充满你的心，然后就让别的魔进来了。所以我就说他，你先看看那个，我说那个很容易。
没用的，太高级了，他根本去看都看不懂。这种人你只能跟他说生意进来多赚多少钱。
嗯。
这种人跟他有什么讲的？没什么讲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救善人，救有缘之人。
是是是。
没有办法的。那我们现在都要救人，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菩萨慈悲。那么人地狱里的人救你救得了吗？对不对？
是。
你说你现在监狱里的人你去救呀？
嗯。
你进去你慈悲啊，被他打都打死了。
所以有些人比较执着，因为那个人是他的亲戚啊，或者是
你们记住一句话，少接触亲戚都没办法的。我告诉你，就是卢台长的亲戚，该能有缘分的就救，没有缘分我照样不救。亲情归亲情，佛情归佛情。没有办法的，做人就是这样，佛缘和亲缘的是两个概念。你这辈子能够跟他做亲戚，做好朋友，做自己的什么家里的亲属，但是并不代表你跟他有这个佛缘。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不是说哎呀，因为他是我的谁谁谁啊，姑表姨丈啊，我一定要救他，你救不了的。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
嗯，感恩师父。嗯， 请教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得癌症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救了，这个时候碰到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去劝他立佛台，然后呢同修还得度他，给他许了就是大概按我们的模板，就是那个许了多少张小房子之后，他可能刚刚立佛台念了一个多月，可能人就死了。那像这种情况下，小房子许的大数肯定是没念完，然后呢家人呢又不信佛，然后也没人给念了，那像后来的话佛台也不供了，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这个立佛台的那个同修和就是劝他的那个同修造成影响呢？
100%有影响，这种人是不是没智慧、只知道救人没有智慧，你看看救不活的人你去救他，你说有这个缘分不啦？你怎么不到你要到了完全在抢救的时候你再去救他，为什么要叫救有缘众生啊？有的人已经没缘了，被地府拉了走了，你救得了不啦？
对呀、
你不是神经啊。
嗯，
这个人很奄奄一息了，你说你叫他在设佛台啊，你不是在找麻烦吗？菩萨不是说有缘、什么叫有缘呢、有缘的话就是善良慈悲很好的人，这种叫有缘的。饿了，恶贯满盈了，已经被地府拉了，浑身是病了，你说你去救他你救得了不啦？救不了他死了，人家还要到时候还要说佛法不好、你不是在跟佛陀作对啊？有没有智慧啊？
哦，那这样式的那个人家家里人要是诽谤的话，对这个度的这个同修有影响？
你说有没有影响？你告诉我呀。
我觉得有影响，因为前几天有个同修他跟我说，
像觉得了、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
就是有影响。
你像你这种人，已经属于没有智慧了，还觉得了，觉你个魂呢？还觉得了，你应该说肯定有影响的，听不懂啊？
对，肯定有影响，对对对。因为那个前几天我做梦，梦到一个跟我挺好的同修，然后那个梦里说他要，就是跟我梦里就是梦他说他要得癌症了，完了我说的怎么可能呢？我一问呢，他说的就给一个癌症的人准备要立佛台，然后我就猜想是不是跟那个有原因呢？然后到时候人家不信的话
不
就不
要讲了。
记
住一句话，
明白？
你记住句话，你要知道恶人不一定救得好的，冒风险的，会影响自己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掉在水边，一个手拉住岸，一个身体半截在水里，你一拉就把它拉上来了。还有一个人完全掉在水里，救命啊救命啊，你过去一游游泳游过去救他，接下来他把你一起拉死了，拖到水里去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明白。好的，
感恩。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一个朋友是男的，他让他老婆没见过面，然后在梦中跟他的闺蜜，他的小孩子，他的小孩子闺蜜很小，给他洗澡，然后洗澡了以后放到他篮子里面，然后这小孩看着很不健康，他们怕冷了，给他盖好，要我要走了，他们在吃饭，要我要走了，然后这个梦境他就醒了。然后现实中星期天早上，我是在我女儿在读中文学校，在报名，是报这个男的，他的腰痛，他就动来动去，问是怎么回事，他腰痛，我说你腰痛给我念经，让你看我的腰一直很痛，我现在念经腰都好了，因为他不信，我对了很久他不信。然后第二天确实在梦里，他妈妈就有他梦，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的腰就很痛，但是我在回到那天就是忏悔就念经，现在这几天就好了，是不是他都打了还带我身上来？
完全有可能的。
完全有可能的是吧？
没什么啦，好好的，要知道救人要付出的，哪有救人不付出的？
但是这个地方他就不信，然后是啊，我是给他很多袋子给他看，然后他
就
给他。
要记住，对方不信，马上就不要度了，没什么话讲，不要去度他，坏人。甚至千千万万的人要度呢，那就是他不相信，去度他干嘛啦？没办法的，无缘不度啊。明白了吗？
很难做，对，对。
好了。
对，就看他们身上的这个灵性在我身上，对吧？
对。
是，我是感觉到。然后第二样，我就是腰就很痛，起来，这腰就不对疼。 因为我这几天念了天津听念咒，腰就好了，所以我就在后面一直下回念经，现在这两天就好了。就像灵性到时候，它过时间长了的话，就会走掉的话，对不对？
走掉了还是欠着的。他就是暂时离开的话，到了晚年你躺在床上要走的时候，他照样过来要债。
哦、
哎。你逃不掉的，没办法，好好念小房子。好了，
嗯嗯、
好了好了。
好的，就是一个要用的就可以了，对吧？
啊，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就是师傅上次上个星期有师兄在节目里面问师傅嘛，然后师傅说就是有佛缘的人未必他会有那个精进力嘛。那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在我们渡人的时候碰到特别有佛缘的人，但是呢他好像感觉不精进，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产生精进力呢？
很简单啊，一个是启发他的悟性，启发不了那么就是时候未到，所以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渡不了的，没办法的。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谈，他根本功高我慢，他根本不理你的，你千万不要再跟他去谈了，没什么好讲的，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啊啊，好的，感恩。
但是无缘众生并不是等于永远无缘的，他哪一天他吃苦头了，他开悟了，他就叫有缘众生了。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对、嗯，就是在我们渡人的时候，我们都算流动性，走就出去就是渡人。我们遇到了很多就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就是有的就是说。在曾经嘛都七八十岁的，他们根本就不识字，有的吧他们就是也不会，就是说手机也不会，就是说查看嘛，没有那种就是多功能的手机。我们做他的时候，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候也说得很叫人感动，让人就心中特别的酸楚那种感觉。他们就说我们也想学佛，我们也想闻用佛法，但是你们这个佛法念经我们不识字呀，我们该怎么去跟你们学？还有我们是流动性，就是偶尔遇到的。师傅，我想请你开示一下，如果像这样的岁数年过花甲，他们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可以吗？还有请师傅开示，我们该怎么就是遇到这种路过的度的年过花甲的众生，我们该怎么帮助他，让他们学佛念经如理如法？感恩师傅开示。
你这个慈悲心是很好，像菩萨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年过花甲的人这么晚才闻到佛法，实际上他就是第一已经没有福性了，没有福了、
哦、
没有福。第二像他们这些基本上已经是注定了，比方说该投人的就投人了，该投畜生投畜生、
哎、
他们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哦、
他们自己一生基本上历史的写照已经让他们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明白了吗？但是你还是要，如果你有慈悲心救他们的话，你叫他们念观世音菩萨，至少在某一个道理他们会在这个道理比较好一点，只能这样。因为真的很可怜，
其实
因为你要记住，
其实我看到他们真的很可怜。师父，
你是有慈悲心，很，我问你，你到监狱里去看看，抓进去的人可怜不可怜？你去看看那些被烧死的、烫死的、摔死的、汽车被压死的，哪些人不可怜？看看那些没有腿的人，在地板上爬的人，去看看那些吃不下、睡不着，这些都是活报应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啊？很简单了，他不把人生当回事啊！啊，你去看看那些出车祸的人，把腿压掉的人，他就是不当回事啊！所以要救人就是这么的难。当他没有碰到的时候，你怎么劝他，怎么救他，他都救不了。所以这些老妈妈他们愿意学，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了。但是作为我们要慈悲心来说，你要硬要救他，你只能叫他念大悲咒，或者只能叫他背出来心经，叫他背出来观世音菩萨法号名号，只能这样。没办法，根本没办法。
好，那等我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叫他们，教他们，对，告诉他们念就是观世音菩萨名号。然后如果我们要是有能力的情况下，给他们复读机，叫他们跟着复读机读也是可以的，是吧？
对，
师傅，
多给他们呢买一些啊这种录音机啊，就是可以听的，就是那种电子盘的录音机，让他们多听听师傅的那些开始，对他们来讲会非常好的。
好的，师傅，我知道了。
他老公的人不是佛，然后他所持之戒，你知道老公信佛吗？是信财神，您帮他看过的。然后呢，
现在她用了各种方法想要她老公能够幸福，但是跟她老公念礼佛啊什么之类的都试了，做声闻啊都做了，那她现在老公还是不幸福，想请她的太太
啊，很简单，很简单，这种事情很简单，缘不成啊，饭不熟。我告诉你，没有缘分的人，你拼命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种了一个种子下去，这个种子这么刚刚种下去的话，你拼命的浇水啊晒太阳啊，根据这个种子生长的环境，你不断的在给它加水啊加太阳啊或者给它施肥啊，我告诉你它不开，它开不了的，它缘分没到，你再怎么样弄也没有用的，你听得懂吗？就算你把它硬摘下来，这个种子的话也是苦涩的，所以永远不要去随缘，不要去硬攀缘。不是说你这么拼命的弄就能好的，就像人一样的，一个人有时候开悟了他就开悟了，不开悟的人你再怎么跟他讲他也不开悟，你明白吗？很多人你要让他碰到钉子了他才会相信，没有离过婚的人永远不知道人家离婚人的苦，等到他自己离过婚他要知道人家离婚的人是多么的痛苦，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就这么简单道理，不要去硬劝，随缘的，什么事情掰不来的，该你有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你才会发芽。没有种子，你拼命浇水都没用的。你听得懂吗？
好的。
哎，
好的。
好了，自己多保重，全家啊、祝你们全家幸福啊，好吧，嗯。
啊，谢谢大家。就亲戚朋友他们老想帮助他们，可是又不敢多说，就怕像人家觉得你像直销似的、我怎么样跟他介绍？
哎，傻姑娘了，这个怎么直销？你心里先不要有直销的感觉，我们又不是直销。
对，多说他们就烦他。
你问很简单，就是说有缘分的就讲，没有缘分的就不讲。那个传销那个完全是两个概念，你是救人呐、你不问他要钱，你传销是你卖给人家东西，你想赚分呐、啊？啊？
我怕他们感觉是那样，所以我
感觉了，这是因为你心中有鬼，所以你认为人家心中也有鬼，听得懂吗？
不是，我拿了好多您的书什么的，我就尽量
讲都不要讲的。你当时感觉是你要去救人，你是医生的话，你会感觉人家怀疑你在赚钱吗？你是心灵医生，你不知道啊？
可是有时候你说吧，这方法很重要，你说了他们反感了，我就怕他们这样。
反感了就不要说了。
那行，反正
讲都不要讲，这种人没缘分，无缘不渡。
是有些人很好，我就觉得怎么那么没缘分，怎么就不能信信呢？
哎，你不要讲，连家里的人有时都是情缘没有佛缘的。
那就是、
讲都不要讲了，不要讲。
他们着急，我说这个台长的挺好的、还让他们看网什么的、他们就是不想念，老说这走形式没用，说。
对。
哎
呦。不要去理他们。
哦，那行，
讲都不要讲。
法布施嘛，就讲多帮
忙。法布施，你要看谁法的？你怎么不到监狱里去度那些人呢？你度得了吗？
是。
听得懂吗？
哎呀，谢谢您，
是师傅。我们现在念经度人，时间就很紧张，然后减少一些不信佛的亲友朋友的交往来往。比如说拒绝参加他们的生日啊，结婚的餐具啊，因为他们会吃活的海鲜，然后他们生病了也不去医院探望，这样因为度不了他们而疏远了这些原来很亲近的亲戚和朋友，让他们感到我们有些不近人情，这个算不算没有广结善缘？
你说呢？
我
问你，你度得进所有的人吗？
不能。
我问你，度不到的人是不是算无缘呢？
嗯，
你应该度有缘众生还是度无缘众生啊？
有缘的
啊，因为他是你的亲戚，如果他是一个坏人的话，你也跟他在一起啊？
没有，不一样
啊。你的生命短还是他的生命长啊？你要自己要懂得怎么样来维护你的生命啊，你的慧命啊。
嗯。
你必须要抓紧时间。难道你为了做一点人情就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不念经不做功德去耗在跟他的接触交往当中吗？那么你说师父现在还有我的交往圈子大得不得了啊，师父在澳大利亚，我有音乐界的一圈朋友，我有传媒界的一圈朋友，我有佛教界的一圈朋友，我有政界的一圈朋友，对不对啊？我还有听众的朋友，你说说看，我要是这么忙起来我还能弘法吗？那么有些人也是啊，哎呀卢台长啊，你怎么不见我们呢？哎呀你不关心我们了，怎么样啊？但是你知道吗、我救了多少人呢、啊、
还要讲吗？
是的。
啊、
嗯，
没有智慧。
明白了。
啊，没有办法了，有些事情在人间，你可能摆得平吗？你想全部事情都摆平，可能吗？
不可能的。
啊，这没有办法的、
嗯，
佛法都没有办法救无缘众生了。他已经还在吃大鱼大肉，他是你的亲戚，你也不能理他了，没办法了，你救不了他，你怎么办、啊？你天天围着他转，
嗯、
围着他是你舅小舅子，围着他你小叔子，你就天天顺着他好了。
嗯，
他吃肉，你陪在他边上吃素，你也叫他也叫他节约时间吗？那么你说法师都是无情人呢？我问你，法师是不是无情众生啊？你说法师家都不要了，哎呀，怎么这么没有情义啊？他是什么情况？他是大爱，他是博爱，他现在不是小爱，他是爱全世界的有缘众生，现在明白了吗？
嗯，
好啊，
明白了
啊。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我这个家人很难度，我朋友很好度。那么卢台长，是不是我自己的缘故啊？
那是你们家里人的跟佛缘不够，只有亲缘没有佛缘。
很多同学遇到亲人亲戚，不好度，以致活着不信，往生后要经，那是否在其活着的时候就要尽快尽力的度他们？包括朋友、亲朋好友，
是这个里边第一个字要缘，没有缘分的你快也快不了。不管你的爸爸妈妈，不管你的兄弟姐妹，连你的老婆都这样，没缘分你度不了的。
嗯，
这个东西只有求菩萨给他的缘分，说观世音菩萨，我要度他啊，这辈子我们的缘分呢、啊，这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观世音菩萨这大慈大悲，你求什么他都同意你的。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么爱我们的，明白了吗？
嗯。
我们去度别人时，有时候会听到他们说：“我只要心中有我，只要我只要我只要有佛在心中就好了，多多做善事，不需要吃素念经等等。”请问师父，说出这种话的人是否不属于有缘众生呢？师父，
当然不属于有缘众生，而且执着。
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相当于人家说什么啊，对不对啊？
嗯。
啊。啊，我这个人啊，我只要肚子饱就可以了。
就经常说，我只要心里有佛就行了。
心里有佛，你连吃素都不肯，你连帮助别人都不肯，你心里有佛吗？你首先你这个心里有佛，从理论上来就叫虚空语言，虚空的、假的、没有用的，是搪塞的那种形容词。你心中有佛的人，你会杀生吗？你会不吃素吗？你会狠心吗？不会的吧？你能不帮助人吗？你心中有佛啊？有佛的人心中有佛的人会不帮助人吗？不会的呀。
不。
你说师父心中有佛，我会不帮助人吗？
师父会帮助。
好了，很多人就是要心中有佛，拿这句话来搪塞，拿这句话来掩盖他自己真实的不想学佛的目的。所以这种人比一般的不学佛的人还要糟糕，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哎，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愿天下更多的有缘众生啊！哎呀，需要更多的有缘，不要去无作无缘众生啊！无缘众生太苦了，师父。
对呀、
啊。请教师父一个就是问题，让师父开示一下吧。就是现在我们在度人中经常可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新度的新师兄吧，如果他就是在刚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时候，如果他的经历包括就是做的功课吧，比如说他就是开车的，刚刚接触心灵法门，他只是还在家里带孩子也很小，就是他的时间也特别的紧迫。我想问一下师父开示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是逼他就是说接触心灵法门，就是没有一点时间缓和的情况下就叫他做小房子，他感到非常的有压力，就是说有点不适应，在他中间有点就是说我们的法门有点起反了。我想问一下师兄，就是师父，这样师兄如果这样就是说要求太高的情况下，刚刚度的师兄是不是如理如法？感恩师父开示。
我觉得他给人家提要求没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可怜的就是现在的人做不到。就像一个人，你跑到流氓堆里，你跟他说 啊，我要你们不要抽烟，不要吸毒，不要做坏事。你说这批流氓做得到不啦？道理都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刻不容缓？让他们马上就要改正啊，对不对啊？
对。
好啦，他说：“哎呀，我改正不了，你给我点时间吧。”啊，不行，你要改啊！你现在马上停止吸毒，一样道理。我告诉你，你救人也是这样，刻不容缓的。你救得了就救，救不了你就放，没有办法。否则的话会伤害你的。你要是再劝他们，他们就打你了。听不懂啊？
嗯，懂了，师傅。
所以有时候救人，因为我听到你救的人都是那些很难啊，不是开悟的人。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些开悟的人先，至少有佛性佛缘的人先救救呢？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你要记住，等到就是我们走掉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知道有多少人根本不开悟，还没有闻到佛法呢。因为佛都法力这么大，佛都没有办法救无缘之人，听不懂啊？
哦，听得懂，师傅。
好了。
嗯，
那个有一个同修，他渡人的时候呢，他就会碰到一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在沟通中呢，这些就是没有学佛的人呢，可能对有一些观点不太能接受，
对，
一听就会立刻翻脸，还然后说一些比较极端呀、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话，然后渡人的同修呢，就会吃到对方恶气。所以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着渡人的同修，就像上次讲的
不要去渡
高照一样。
你看看这种人接触都不肯接触、你去跟他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啦？你这个气是自己惹来的、对不对啦？
开始讲的挺好的，可
能他讲的很好，他讲的很好，人家不能接受，他不看人家脸的，你讲一句话要看看人家表情的呀。
哦，
就归自己讲，你讲的很好，你以后拉住一个人，你就把师父的白话佛法放给他听，不就得了吗？你要看人家表情的，渡人们就是要看人家反应的呀。
嗯，好的好的、
对不对呀？
嗯。
傻的嘞，跑过去，我讲的很好的，你讲的很好，你人家不接受的，因为人家刚刚学，还没有学呢。
嗯。
对不对呀？
嗯，是是。
哎，脑子没有的，这种人属于脑子没有，怎么渡人呢、怎么有妙法啊？
是。
还妙法、
对不起。好的，好的。
嗯。
在渡人的过程中，除了三观因缘外，师傅，我们该怎样把握一个渡？针对于生活安逸的、也很善良的人来说，决定是随缘渡人，不去过度的宣讲，还是苦口婆心、轻轻学佛念经？怎样能够让别人认为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别人身上？很多人会说：“你信佛，我不反对；你自己也可以，你自己可以信。”但是为什么要去让别人信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很简单，你自己可以信，你为什么让别人信？这就是问题，你找错人了。他话已经跟你讲了，你为什么让别人？这个别人就是无缘众生，听得懂了吗？
啊。
有缘众生会这么讲不啦？你
自己
你自己信，你是怎么信的？你不就是人家有缘众生来渡你，你才信的吗？如果都不来渡的话，你怎么会信啊？你脑子呢？真的。好了。